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入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除了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当然欢迎了。这个时间8:21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你在哪里，在台湾的，你直接呢转开收音机就可以了。或者你说，哎，我在外头哈，或者我不在车上，那我没用收音机怎么办？那没关系哈，你现在有手机，尤其现在的车上其实已经不太需要收音机了，因为大部分的都是手机联网。如果你是新车的话，那只要呢蓝牙一联网了之后啊，管你手机电影啊什么东西，反正你手机上看得到的，你车上呢都可以看得到。现在你如果是比较新的车子，你的车子里的空间就是你的电影院，是你的最好的视听的中心，因为隔音呢也不错，那座位呢也舒服。那如果天气冷，有的时候呢，如果你是进口车，搞不好还有暖气，椅子都是暖的，多舒服啊，对不对？音乐呢打开，然后呢一幕如果够大的话，我那看电影听音乐啊，靠在这个。这个享受影音，特别坐后座的那个是 Kimoji， 是很棒的。好，那当然这是现在的车用电子的设计了。但是或者你说我如果直接的进到呢 YouTube 平台里面，YouTube 平台里面直接进到飞碟联播网，可不可以？可以，欢迎。好，那飞碟联播网呢，现在呢有2700多位的观众呢在我们的线上。通常呢常态性的我还是感谢我们的观众了，那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在飞碟平台，在飞碟联播网，在飞碟早餐的网页里面，早上的时间呢几乎6000-7000人以上，那昨天大概到8000多、哦、大概都会是这样的一个基本量。那来自世界各地的借着这个平台呢打招呼的都欢迎。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好，那各位导哦，一直都有人在，好像很喜欢，我不知道啊，就是很喜欢拿庄主仪来说事儿。我觉得，我当然从成都总领事馆关了之后，哎，我说哦，原来这个主要庄主仪是我访问的那个庄主仪。好，可是这个台湾女生，而且我觉得你撇开政治立场不谈，她是一个很有味道的台湾女生，很有个性的台湾女生。跟她姐姐嫁到德国，那她嫁给美国的前驻成都的总领事。但是当中美关系交恶的时候，然后呢，庄主仪的一些的表达的方式，在网络上面针对政治议题做表达，你只要稍微不小心一两个，就是说用词当中的不当，或者是你觉得当，但是呢引起公愤的时候呢，那在网络上面呢，你都会呢会有被口水淹没的感觉。但我只是说，像这种的事情啊，不需要用到这种的人身攻击式的言语。虽然很多人觉得说，哎，我你谭中龙跟庄主仪是不是很熟？我就见过他一次啊，我就访过他一次啊。他姐姐我还访过个2-3回的，很好玩的姐姐，我说过他在德国做这个文化，因为他嫁到德国，嫁到一个20000人里面呢，只有他一个，不要说台湾人，只有他一个华人，然后在里面呢教老外呢包水饺、写书法，然后把里面的教成一个汉化非常严重的德国的小镇了、啊，很好玩的。好，但是我说，在今天的中国人，如果你真的够有自信，不需要为了一些鸡零狗碎的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当中的大国政治的局语，然后开始进行身份查验，那种的身份查验里头，包含了任何的一种异国的婚姻，以及异国婚姻当中，只要呢沾到了政治元素之后呢，这个异国婚姻的中方几乎就会被呢贴上各种的有色的标签。我认为那种的标签化，不管你是反串的，我只能说那都反映了你的低级跟下流。那 极端的没有必要，自己收收敛一点。那虽然我不会去删你的文，但是不用拿这些的题材，何况呢，那纯粹呢就只是一种情绪的发泄而已。人如果说你喜欢呢，喜欢公开的低级，公开的下流，那我说了我不会去删你的文，但是我觉得任何这种的表述，除了反映呢自己的缺乏自信以外，公然的丢人现眼，不只是自己，对于所有看到人来讲，不会对于你所代表的那种政治立场或者是声音有任何的恭维或者是敬畏，当然包括我。好，我不细说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不值得。可是这几天的时间我已经看很久了，我不太想要去搭理。那有许多的喜欢去在里面去挑事儿的，去含沙射影的，没有必要。我反正基本上我大概说了就这么回事儿。那我也不是在声援谁，我只是觉得今天尤其在大陆的14亿的中国人，我的同胞，我是在台湾出生的中国人，在台湾出生的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因此你把不把我当同胞是一回事情，我把你当同胞。但当我把你当同胞的时候，我不是以一种就是说不同国不同族的心态在跟你讲话。我是以一种的同胞的情怀，不要低级到丢人现眼。任何的这种政治上面的立场的表达的批评，不要呢动不动呢秀下限的人身攻击。当然不是只有大台湾也一样，台湾也一样。我在举像现在在谈的庄主义做例子，我不是说只有大陆会，台湾也一样，很多地方都会这种的仇恨动员，仇恨政治，尤其在过去几年。我之所以过去几年我花了很多的功夫，你讨厌我也好，你骂我也好，你吐我口水也好， I don't care， 因为那本来就是我的态度。那全球右翼的浪潮的这种的翻滚，到今天那个右翼的浪潮一浪翻过一浪，后浪推前浪，但是一浪呢比一浪高，你千万不要以为说那个浪潮已经过了。但是这种的右翼的浪潮里面一定会夹杂了那种的种族主义，种族的优越感一定会呢夹在里头。但是当你作为一个国力上升的大国的时候，那种的大国气派，从过去我一直在谈，当你自己认为你是中国人的时候，哎，我现在讲这话好像跟台湾没有关系。不，我相信台湾还是有很多跟我一样认知到自己是在台湾出生生活的中国人，同时对于呢整个国家民族的终极的统一是抱着情怀的。 OK， 那我们就从这个立场呢去谈。那你要有大国民的情怀，大国民的时候就不要小鼻小眼，很多的事情带小扁钻，或者觉得只是在网络上面呢取个名字之后呢搞反串，办网军，那个不管真的假的，我没有力气，也从来不会想要去辨证这个人是不是网军，那个人是不是反串，无聊，那个是你自己的事儿。如果你能够在反串当中呢去赚点钱，那我还恭喜你 ，OK。那个起码还有个动机。那如果没有这种的 incentive， 那我只能说那你真 low。 好，那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不管你在哪里，那都跟大家呢说早安。那现在4000多位的观众呢在我们下，我进一下广告，回头之后几个新闻的议题呢整理给大家听，当然包括呢川普的弹劾案，以及待会小谈一下杨志良跟川普好了。我看到，我如果各位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我就再的多讲一点点。我知道有很多呢大陆出来的朋友，那我知道在大陆出来的朋友在这几十年的时间，你们在大陆以外的 全世界都有很多中国人，四海都有中国人，我们小时候都会唱这首歌。你看你看四海都有中国人， OK， 四海都有做中国人，四海的中国人呢，开枝散叶之后很多都很有成就。好，但是你回头去看看台湾，像我这样的世代长大的，我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那我建议你就说，看在台湾像我这种土生土长的，在文化上面来讲呢，认同中国，怀抱着很强烈的中国文化汉文化的训练的人，那你最好调整一种思维，或者说多一点同理心。不管他叫做庄主仪，或者是庄主心，庄主心是他姐姐，或者是谁谁谁，你会遇到很多。那他们如果说在政治立场上面，他们对大陆的一党专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体制不认同，这有什么奇怪？这有什么奇怪？政治制度经常是一种的生活的方式，习惯就好。大陆的14亿人可以在这样的体制当中成长，同时富裕，而且也觉得习惯，那也是一种的生活方式。我也不会去指指点点。可是我说倒过来，今天大陆强大了，可是对于台湾相对来讲，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领土，或者说是人口，或者说是呢 GDP， 那都比大陆呢小很多的这样一个量体。固然呢，大家都有大陆都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统一的情怀。站在我台湾的中国人的角度来讲，我也一样啊。可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像我这样子的，像我这样的，带着一点点的左派的情感，然后呢反帝反霸，对于国家的统一当作是自己的核心的政治信念的，我说了，故国情怀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那是我。你应该要佩服我。但是如果你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像唐湘龙这样，不像唐湘龙有这种故国情怀的人，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错，我认为像是庄主心、庄主仪，他们如果说在台湾，但他们受到很好的汉文化的训练，中国文化的熏陶，他们在文化的素质上面，绝对不会输给今天在我网上讲话的任何一个人。这一点大概我访过他们，我有几分把握。你看他妈妈也知道，看他的家庭背景也知道，他来自一个外省家庭。可是，在这种台湾土生土长的孩子，如果你说他要表现的哇，对国家的统一有多么强大的动能跟热情，然后呢，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下面的一党专政的政治，抱持的这种强烈的认同，那个也太强人所难，不切实际了吧？彼此的理解太少了一点。好，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像庄主仪或者庄主心的那种的表达的方式，我不知道带他们发言了。这些从程度总理上之后，我也没有跟他们有任何的互动、访问、沟通都没有。你知道，我不用 Facebook， 更不会在 Facebook 上面去找人，没有任何人，我也不用 IG， 所以我没有用那些的用那些比较开放性的这种所谓的社群软体，没有。我只是说，像他们这样子的成长的世代，这样的情怀，有很好的，就是说呢，中国文化的素养，我觉得就很棒了。那个已经60分以上了。那在政治上面，如果今天两岸互动的过程当中，摆出来的就是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你就不可以认同其他国。对了，大陆人多，讲话声音大。要用这种精神镇压的方式说不可以，没有中华民国，没有呢台湾呢自己的政治主张，那我觉得大家交往都会非常的痛苦，彼此之间呢没有一个呢同理的平台，那不是我的训练。我已经告诉你，我是一个反共统派，我是一个民族的，我不用反共好了，我是一个民族统派。我觉得14亿人的精神心灵的解放，是中国的进步的终极进步。你听得懂也好，听不懂也好，我说那个解放不是只有形式上面的台湾的解放，然后两岸之间形成一个共同的政治体， 那种的解放是形式上的解放，不管你用文统武统，那种的解放都是表面。中国的解放的终极解放是14亿人心灵自由的解放。当你说那解放了怎么样，像美国到现在呢不是乱成这个样子，那是一回事情。人不用饮鸩止渴，不用因噎废食。好，我讲多了对不对？看着就是说偶尔的我有人说啊，这个字是反串的，我不管了，我哪有时间去网络上面去辨认谁反串谁不反串，何况呢现在周末的时间了，跟大家说，先说周末快乐。那可以开始，今天已经是15号了，距离过年的时间还有27天，那你要开始准备过年，你要开始准备过年。那从下个礼拜开始，每个礼拜的时间我也会开始呢提供一些过年的资讯，吃喝玩乐的讯息，你要订年菜的等等啊。当然唐江龙并不是那种生活多彩多姿太有变化的，我大概过年的时间呢就是吃老菜，然后呢干老事儿，就是反正就那几件事儿，但是出去走一走，吃吃喝喝玩玩，走走村，那一定的。好，聊点杨志良。这个叫杨志良的人，对很多人来讲，现在就是个小人物。过去的卫生署长，如果你说他跟当下政治有什么关系，那有关系的就是当年马英九开放30个月龄以下的美国牛肉进口的时候，开放一点点美牛进口的时候，苏启下台，杨志良请辞，他是当时的卫生署长，他认为他自己没有办法为莱克多巴胺的任何的肉品的进口辩护，那是杨志良。这个人学工位啊，杨志良如果有听到或者比我更认识杨志良署长的，那我如果讲错了请包涵，我讲的是我的认知。我之所以没有，我如果要访问他，其实也很简单，我打个电话请人家约访来做到现场就可以。但是我之所以不做，原因是我认为我自己来谈的时候会比较有感情，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呢认识我所认识的杨志良。这个人是一个，我知道这几天在带风向的时候，杨志良呢是国民党的，他曾经想要选国民党的党主席，他的那种的声音，他认为呢今天的染疫的那个呢桃园某医院，你看我很谨慎，桃园某医院的医生在染疫了之后呢，对于自己有症状但是不太能够确定，仍然啪啪走，他觉得警觉性不够，违规，他说如果我当署长我就开除他。讲这句话我也觉得讲得重了一点啦，因为人有的时候对于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是不是染疫，尤其新冠肺炎有很多的无症轻症，就是你到底觉得你是感冒，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可能衣服穿少了，被子没盖暖，有鼻塞，你会怀疑你自己是 COVID-19 吗？不会，你大概觉得啊，就是那种的就是冷热失调的感冒。那你这样就要开除吗？何况第一线的医护很辛苦啊，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可是如果打蛇随棍上啊，因为杨志良讲了这句话之后，哇，名气可用。然后可恶的就是说，我觉得台湾的政治最可恶的就是许多的政府的官员，你做政府的官位，拿官饷，吃官粮，住官府，官腔官调，但是每天把自己打扮成无聊的乡民。什么叫做无聊的乡民？就是喜欢去蹭议题。看到呢，今天哎，大家好像呢都在这个网络呢发动了一波的这样一个带风向对杨志良的攻击了之后，你就发现从桃园市长郑文灿跳出来，赶快呢补一脚。苏贞昌跳出，赶快呢再补几脚；卫福部呢，赶快出来呢装可怜。然后呢，连总统都要出来讲话。你们真的是网络的乡民，只有乡民会有那种看到呢议题的那种热门的排行榜， 对所谓的乡民最有意义，今天最热的赶快呢点进去撒个尿，然后呢拉坨屎，随便骂两句，管你们在讨论什么的东西，反正呢进来呢就骂两句，对那事情到底懂不懂，有没有呢形成自己的立场 opinion， 那不重要。这种政府官员的乡民式的发言是本人对当下的政治文化当中我最看不起的部分。杨志良，我最近倒是常看到他。我告诉你怎么样看到，哎，我这样会不会暴露他行踪？好吧，我这样讲好了。每天早上7:15，只要呢我到某一个位置上面，我只要在那个地方7:15呢，我只要开车，我到了某一个位置，我只要停在那停一分钟之内，杨志良一定会从我身边经过。不是我准时啊，你们常常的骂我说唐江龙会迟到，准时的是杨志良。你就会呢看到呢一个瘦巴巴的一个，然后呢然后皱纹也很多的糟老头，然后呢骑着 U-bike， 有的时候呢还拉着一条狗，下雨的时候呢还撑把伞，厉害了，七十几了，他常常呢好像表演独轮特，慢慢的那骑呀骑呀踩呀踩呀，有的时候下雨的时候呢打伞的时候就牵着车。我刚刚讲一点都不夸张，我告诉你，如果我不告诉你在哪里了。我说，如果7:15，我经过某一个点，我只要停在那个点上，一分钟之内呢，杨志良一定会从我身边经过。有的时候我叫他，有的时候我不叫他，那你就知道他是现在因为他退休了之后，所以生活的不是他本来就是这样。杨志良在当卫生署署长的时候。你知道他那个公事包后来拍卖了500万吧，我记得后来最后是好像是郭台铭买了，然后买了之后我忘了那个金额，郭台铭后来好像还在加码，然后呢把那个包包呢就当作是一个勇于认识的好官，这一个虽然是一个皮包包，但他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名牌的包包，就皮的，但是你知道那皮也分3-6-9等了，就一个公事包。杨志良在当署长当公务员，到哪反正都那个公事包。这个人你会想说，哎，他是国民党的，他应该也是外省权贵吧，权个头呢。杨志良是道道地地的台湾台北还是万华闽南人，他是邦嘎，一府二路三艋甲，台湾的开埠，从南 到北，一府台南府城啊，台南府城，一府二路鹿港，中部三艋甲北部，杨志良是道道地地的闽南人啊，但是。他是一个带有左派情怀的闽南人，跟我在年轻的时候的，我认识的一些，我还有机会呢，抬着头去仰望他们的一些呢，一些学术界的、文学界的一些大师级的人物，他们不认识我，他们不会把我当作是什么入门弟子，没有，我跟他们没有任何师生的关系。可是我说过，比如像陈映真这些老师，他们在他们对于台湾土地的深层的思考上面，我觉得他们比现在的这种光在喊台独的这些的资本主义的独派来讲，那真是高明1万倍以上。大部分今天的在民进党阵营里面的在走台独路线的亲日派、亲美派的台独，我说了10之8-9，你去清理他们的家庭背景，几乎都是在日据时代完成了皇民化运动吃香喝辣的人。杨志良他们这些人都不是啊，他们这些人都是从草根里面出来的。所以你看到陈映真老师虽然过世了，他年轻时候对我们这世代来讲影响多大，他的《人间》杂志。大概是台湾最早做非常够水准的调查采访的。你看杨志良这样的人， 他的生活，不管他坐在哪一个位置上面，我告诉你，看到他永远都那身打扮，吃喝玩乐这种的物质面的表现对他并不重要。我每次在路上呢开车，如果呢看着他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画面对我来讲还挺美的呢，就是老人与狗啊。这样的一个人，反正他有点大炮性格，他也不怕得，所以你以为是因为今天是因为这个医生，然后是民进党在执政，所以杨志良讲话好像特别重，那你真的太不认识杨志良。我觉得那种的网军的带风向带的也真的是太烂了。他在轰过国民党的时候，你听过你看过没有？他在骂国民党的时候，这狗血淋头。好吧，当你看到他跟叶金川，他的更前面的卫生署 署长，那两个人之间，也不是也跟你看，他们私下他们也就是这样子，骂来骂，所谓的骂来骂去的呢，有点像我跟姚顺啦，但是比我跟姚顺要高级多了。我跟姚顺之间的那种的互骂互亏是没有营养的。那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是，我觉得是惺惺相惜的。但是呢，你可以说推心置腹，惺惺相惜，所以呢，有话都是挑明讲。那比大部分的政治人物遮遮掩掩，表面上面呢装客气，私底下下毒手，那好太多了。我只看到这几天的时间，当大量的政府官员、大量的政治人物都又变身成网络乡民的时候，在蹭杨志良讲的那句话，这么多的绿营的媒体不敢呢去谈克拉夫特，不敢呢去谈呢川普的被弹劾两次，都不敢谈，都轻描淡写，连深入一点的问题都没有办法，因为一碰到心就痛啊。你看到蔡英文政府有谈到1月6号的美国的国会山庄的暴动吗？没有，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人家欧洲的这些政治人物是怎么谈的？那是因为欧洲的比台湾同样是领导人，人家一个小小的卢森堡，小小的比利时，这些呢，欧洲的这些其实面积呢是经济实力都比台湾更小的这些欧洲国家，因为它是欧洲，所以就比台湾比较高级。台湾的政治人物就是这么的 low， 面对到那个国会山庄的暴动的时候，屁都不敢放一个。对啦，民进党呢扒着呢川普，抱着呢川普的腿，终究拜登要上任了，台湾的蔡英文总统就没有等到电话，没人写信给上校，马奎斯的经典的短篇小说，没人打电话给蔡英文。如果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写一篇精彩的短篇。那但是亲川普总要亲的有点点是非吧。你要知道欧洲像本来蓬佩奥要去拜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当他在布鲁塞尔，所以他要到比利时。北约是什么？北约川普这几年的时间每年呢都在呢敲打北约，每次看到了北约开峰会的时候，川普的讲话呢，反正一句话呢，一时呢，反正呢，石头呢丢进茅坑里啊，一时激起千层浪，一时呢就激起了公愤。他每次都说：“哎，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国家，北约的这个呢，这个军费的分摊，你们呢都没有达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层级的运作的军费一年大概要到25亿美金。美国不在欧洲，美国摊掉20%，换掉他是北约的金主啊。但是面对到金主的这些呢狗皮倒灶的事情，这些北约国家再小的国家，该轰的就轰，该有立场的就有立场。你倒过来讲，即使今天大家都知道德国呢跟美国超不对盘的，可是你看到梅克尔，当许多的这些呢大的这些呢社群巨擘纷纷的呢把川普的账号给封的时候， 公开呢为他讲话的重量级的领导人，只有那个呢跟他最不对盘的德国的梅克尔，那个是 quality。台湾的政治人物有哪一个可以呢？可以比得上人家一根毛？丢人现眼。回过头来关起门来呢，每个人呢扮网红，拿着杨志良的一句话大做文章。杨志良的那句话前文后语读起来不过就一个字，就是虽然防疫很重要，虽然医生很辛苦，但是防疫这件事情，第一个不能有双重标准，第二个不要有温情主义，不要因为啊他医生已经很辛苦了，所以我们就算了吧。如果你是这样做，防疫早晚会出事。杨志良讲的无非就是这个样子，他是在问那个医生是蓝或者是绿吗？他是在质疑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有做好没有做好吗？他有在谈这些事儿吗？没有啊。那在杨志良身上大做文章，除了转移焦点，把杨志良当作是川普的替身，不敢去练川普，你练杨志良，那很厉害吗？真的是丢人现眼的民进党政府。蔡英文总统、苏贞昌院长、连郑文灿市长跟在后头在蹭议题、蹭温度，你们不会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但是就是觉得自己很不入流嘛。好，川普呢昨天呢二度呢被众院弹劾，但是参议院大概很难过了，但是说众议院呢有十个倒戈，众议院有200多个共和党的众议员倒戈了十个。你如果众议院倒戈只有十个，参议院你认为会倒戈几个？没有几个啦，参议院最少要倒戈17个，那弹劾案才会成立。可是对于民主党来讲，第一个最好是不成立，或者说我已经发动了，我已经告诉你，就是说呢，你川普呢真烂，可是我并不希望呢这个弹劾案就要过，因为过了之后呢，如果呢川普在政治上面没有未来，对民主党不是好事儿。川普以及川普的支持者最好继续的呼风唤雨，继续的把共和党呢给搞烂，给搞臭，让建制派焦头烂额，让每个人呢每个共和党的政治人物都被川普党给绑架，那个对民主党最好。我个人认为是这样。更何况川普也不需要用弹劾权呢来修理他，反正他要卸任。但是卸任完之后，川普你看到他昨天在白宫发的那个视频，是这四年来川普讲话最温柔、最没劲儿的。他几乎在撇清所有的责任，他在号召和平、非暴力。他说呢，那些用暴力的就不是我的粉，就不是我的支持者。那请问 Proud Boy 是什么？请问在召唤 Proud Boy 的是谁？当然是你啊，只是他怕了，光睡就把他搞死。台铁是全世界唯一。